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6号，公元2016年10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台人权连线敦促蔡英文政府关注西藏腊戎五明佛学院状况；中共发布西藏生态报告，粉饰状况在与真相唱反调；西藏政治犯僧人静美嘉措据信刑满获释；印度媒体社论指出，印度应循中共模式来宣扬在阿鲁纳恰尔邦的主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非官方机构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于台北市发起活动，呼吁台湾政府与民众关注西藏色达腊戎五明佛学院遭强拆的事件。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26号傍晚，一场声援西藏腊戎佛学院的集会活动于台北自由广场举行，活动由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国际西藏网络与台湾人权促进会、吐蕃智友会等团体协办。西藏与台湾人权连线会长扎西此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因为我们就今天我们的贵宾有两个立法院就是要发言，那个有一个叫尤美女委员跟库拉委员啊，他们两个是我们的今天的贵宾。”然后还有达赖喇嘛基金会的代表秘书长他会发言，然后还有很多佛教中心的觉西他们会来发言，然后中间我们也是要点书的份，当场佛教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会祈福跟念经。
扎西此人表示，主办方希望透过此次活动来呼吁台湾总统府声援腊戎佛学院，
不止西藏，全世界的佛教要了解，中国要拆开我们的佛教的，我希望应该在台湾来讲有那么多藏传佛教跟佛教，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要反对，所以我希望在立法院里面也好，或者总统府那边要发言一些外来宣言啊，西藏的佛教跟那个拉隆格的佛学院。
今年6月，中共政府发布告示，要求色达五明佛学院在一定期限内将学员人数控制在5000人之内，当局并从7月20号起开始正式拆除腊戎佛学院的僧舍，期间驱逐了大批僧尼众。本月19号，全球约20多个城市的流亡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共同发起了拯救腊戎佛学院的活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10月26号，中共科学院发布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工程建设成效评估报告，称西藏生态在各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仍然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然而，中共在所谓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不计后果地大肆开采自然矿产资源，在各大河流修建水电站，抢夺藏人草场，强迫牧民搬迁，一系列诸如此类的措施正在破坏着西藏的生态与传统习俗。孤独星球首本西藏旅游指南的作者迈克尔·巴克利于2015年撰文呼吁，要认清中共不计自然成本代价的疯狂举动将给整个西藏高原带来的灭绝性的生态危机，同时严重威胁到亚洲邻邦国家的生存。中共在此次的报告中称，高原生态系统整体稳定，植被覆盖度呈增加趋势，退牧还草促进了草地恢复，提高了农牧民收入等等。实际上，中共当局以退牧还草、保护植被等为借口，数年来强制开展牧民搬迁政策， 对西藏生态环境与传统习俗所造成的破坏，已经有许多国际专家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官方公布的报告内容几乎都在讲述对西藏生态进行了怎样的保护，获得了怎样的成效等等。实际上，境内藏人开展的环保活动一味遭到当局的镇压，藏人的环保团体更无任何生存空间。2013年，西藏康区杰古多杂多县民众为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免遭当局滥采矿产行为的破坏而和平集会，却遭到上千名军警的残酷镇压，大量民众受伤，还有数人失踪。有网友引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绝不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的讲话内容，质疑环保问题在西藏被当局忽视，而且藏人保护环境的行为很容易就被冠上分裂分子的罪名。此次并不是中共首次粉饰西藏生态遭破坏的真相。2015年11月，中共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份据称是对西藏高原进行全面科学评估后制作的报告，宣称西藏高原生态系统总体趋好。该份报告同样受到了境内外藏人与环境专家的反驳。中外对话网与中国水危机合作水项目分析师刘洪桥就曾撰文谴责西藏自治区政府拟大量开发喜马拉雅冰川水将导致环境风险。刘洪桥认为，中国高层领导者其实已经认识到他们面前艰难的抉择，他们必须权衡气候、水资源、能源安全以及保护河流等诸多问题，然而地方政策却往往与中央政策背道而驰。在西藏安多阿木去湖，民众们长期以不同方式预警当局停止在当地圣山开采金矿，污染生态环境，多次发生请愿民众被骚扰的情况。今年有数百当地牧民代表集会抗议时遭到大批全副武装的安全人员毒打，多人遭到拘捕，另有不少人受伤住院。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今年六月就曾以在西藏的偷盗者为名，在网上发起了一场联署抗议活动。活动声明指出，中共常年掠夺西藏自然矿产资源，谋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而藏人民众一直未能享受当局的所谓开发与建设成果。美国自然网也于今年初发表记者从西宁金唐古拉山口直至纳曲拉萨等地实地考察到的牧民生活状况，证实了藏地牧区被强制分割、私有化，面临干枯与沙漠化，牧草植被覆盖率退化等问题，指出牧民千年来自由移动、互通合作的游牧文化已完全走掉，生活难以为继。自然网记者指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共的西藏政策一向着眼于政治控制与资源掠夺，未以生态永续为出发点，而且从未思考到全球气候变迁和区域差异等复杂变因。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草原漠化将加剧全球暖化，威胁水资源，并影响亚洲季风，超过百亿人口将共同受难。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拉卜楞寺僧人静美嘉措在被中共政府关押五年之久后传出了获释的消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拉卜楞寺僧人静美嘉措曾于2006年来印度，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传授的十轮金刚灌顶法会后返回西藏，同年四月遭当局拘捕。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抗暴运动，当年3月22号再度遭到警方拘捕，稍后获释。2008年9月3号，静美嘉措因在一部视频中披露中共军警折磨藏人的现状而第三度遭捕，次年5月获释。2011年8月20号， 气门加挫第四次遭捕，并于2014年9月5号遭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遭判5年有期徒刑。西藏知名女作家韦瑟雨今早在脸书发布气门加挫获释的消息。现居瑞士的西藏知名政治犯国漏气门也向本台证实说，气门加挫被关押5年之久后，今天刑满获释，但无法了解到进一步情况。气门加挫在被关押期间，曾多次传出监狱中遭受不公对待，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的消息。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抗议美国驻印大使访问阿鲁纳恰尔邦后，印度斯坦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中共军队既然可以出现在极具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更无视国际仲裁的结果，在具有领土纷争的南海上造岛，那么印度政府也应依此模式在阿鲁纳恰尔邦举行国际活动以宣主权。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维尔玛访问位于印中边界的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地区，引起中共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的做法与中印双方的努力背道而驰，只会使争议进一步复杂化。印度斯坦时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中方的声明表面上是针对美国，但实际上也是给莫迪政府的讯息，因为中共了解在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允许之下，美国大使是不会进入达旺地区访问的。中国是在提醒印度，中方不会放弃拥有阿鲁纳恰尔邦领土的主张。而印度斯坦时报也提及，若中印双方寻求和解、安定与和解的努力被破坏，那不该是因为美国大使的行程，而是中国军队秘密的在边界的渗透。去年约有350个这样的案例，而印度政府对此明显持克制态度，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公开谴责中共的行动。文章指出，中共对于自身踏入极具争议的领土就没有什么问题，如中国军队被指出现在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今年初中国官员在接近管制线的瑙冈地区被看到。你可以想象，若美国大使威尔玛与一些随行的美国军人均访问该区，北京会有什么反应。中国将会针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军人出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情形给出越来越多的借口，因为目前当局正在新建一条高速公路，也称中巴经济走廊，经过印度视为其领土的地区。这篇社论还指出，北京更没有特别容忍其他国家在南海海岸的主张，当国际仲裁已经对于在南海的所有权进行了裁决，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中国对南海自然资源不享有基于九段线的历史性权利。然而中国更反对印度、越南在该地区的石油勘探，且没有给予任何的解释。此外，中共当局声称以占有1/10法律原则在有争议的水域建设岛屿，其唯一的目的是将他的主张变成既成事实。文末提到，既然中共对于美国特使的印度东北之行表示反对，那么现在印度外交部应该在阿鲁纳恰尔邦建造一个象征性的岛屿，当地是旅游胜地，越来越受到西方与印度游客的喜爱，且阿鲁纳恰尔邦的经济走廊应该会受到当地人欢迎，因其将会带来许多的工作机会。同时莫迪政府应该鼓励更多外国大使访问达旺地区，或者何不在此举办国际活动，邀请目前在新德里的所有外交使节，包括中国。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雷。